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约翰福音》19:25-20:6这段经文段落，我们先来重温当中内容的重点。《约翰福音》19:25-20:6是继续讲述到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的死以及安葬和复活等等的事情。即使是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，耶稣仍然关心他的家人，祝福他所爱的门徒，照顾自己的母亲玛利亚。我们的家人都是神赐予给我们的宝贝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我们都要看重他们，照顾他们。没有任何的事工或者是职责可以作为疏忽家人的藉口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日你有没有向自己的家人来表达那份的关爱呢？这个时候，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呢，可能已经过了新一段日子了。而耶稣身为长子，他就将妈妈托付给自己最亲密的朋友。而这个人呢，这个时候亦都是站在十字架旁边陪伴着他的。传统上认为他就是《约翰福音》这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。在旧约时期，人只有靠着重复的献祭制度来到赎罪，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，而人就要用动物代替自己献祭给神，叫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并且得到洁净的。因为人是不断犯罪，所以就要经常的献祭。不过耶稣来到，完成了神的救赎工作，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愆，他替我们受刑罚，藉着死亡付上了我们犯罪的代价，成了，意思就是完全的偿还。从此之后呢，人不再需要依靠重复的献祭制度，单单藉着耶稣成就的救恩，相信耶稣的受死和复活，那就能够越过犯罪所带来死亡的刑罚，坦然无惧地亲近神，永远与神同在了。根据《申命记》21:23的记载，将尸体弃置在户外过夜呢，是触犯神的律法的。在安息日，就是星期五日落之后到星期六日落之前来到去进行工作呢，亦都是有违律法所规定。所以呢，那些宗教领袖就急于在日落之前将耶稣的尸体拿下来并且埋葬。罗马士兵他们是凭着多次执行刑罚的丰富经验，去知道去判断受刑者是死还是未死的。士兵为了加速受刑者的死亡呢，是会打断他们的脚， 当人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最后是会因窒息而死的，但是是可以用脚呢来去撑住十字架，承托起自己的身体，从而呢去尽力保持呼吸，延长死亡的时间。但是当脚一旦被打断，受刑者就会立即窒息死亡的。当罗马兵丁来到去检查耶稣的时候呢，确知道他已经死了，就不需要好像对待其他受刑者那样来到去打断他的脚，只是用枪去扎刺主的肋旁。这个的行动呢，是要将他的心脏来到去刺穿，见到水和血是分开了的，因而呢更进一步证实耶稣已经死了。我们由这些罗马士兵所得到的客观证据，证明主耶稣确实死在十字架上。马可福音15:44-45记载，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，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。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，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。阿里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是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，因为他们爱惜自己在犹太人社群当中的地位。约瑟是工会的领袖，声望极高，尼哥底母呢也是工会的成员，曾经在夜晚探访耶稣，其后更加试图在其他宗教领袖的面前去为耶稣辩护。来到这个时刻，他们两个都不顾名誉了，勇敢地站出来，甘愿冒险出面埋葬耶稣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，发现封住墓穴的石头呢已经拱开了。他以为主的尸首被人偷走了，于是即刻走去通知彼得和约翰，跟着彼得和约翰就走去坟墓，见到裹头巾和细麻布是原封不动的，但是耶稣的身体就不见了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第20其余的内容。约翰福音20:7-8是讲到西门彼得的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。传统上呢，犹太人是用长幅的细麻布包裹尸体，主复活之后，细麻布保持原状，证明耶稣的尸体不是被人偷走，否则的话呢，偷尸体的人根本是赶不及拆除这些布条，是会将尸体连埋麻布呢一起搬走的。即使他们能够拆除麻布，麻布亦都会散开，不可能依旧整整齐齐的卷起。麻布保持原状摆放在坟墓，连裹头巾都是卷放在那里，说明复活了的耶稣的身体呢，其实是通过这些裹前的麻布自由地离开了的。约翰福音20:9-10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，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显然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见到主的人，或者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主耶稣要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呢？我们可以尝试由箴言8:17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。经文说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寻求主，所以最先见到主。约翰福音20:11-15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，低头往坟墓里看，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，妇人，为什么哭？ 你找谁呢？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为什么玛利亚认不出主耶稣呢？是因为他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玛利亚很爱主耶稣，但是爱是必须和信心配合一起。他哭是因为他爱主，亦都因为他不信主会复活。主耶稣荣耀的身体改变了多少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认为主不会改变到一个程度连玛利亚都认不出他。我相信玛利亚当时是完全沉浸在一种悲痛的情绪当中，他虽然见到两个天使，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。而天使问玛利亚一个问题，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，而是想唤醒玛利亚对主耶稣的信心。玛利亚只是想到自己的答案，她确定主耶稣是死了的，而最可能的答案呢，主的身体是被人偷走了。玛利亚完全没有想到她会见到复活的基督，是因为她不信，所以她认不出主耶稣。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所说，我们是应该从徒然的悲哀和绝望当中解放出来的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，玛利亚，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波尼，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。好了，当主耶稣呼叫玛利亚的时候，玛利亚就认出是主的声音。我在想，如果主耶稣一再迟延他再来的时间，或者到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身体死亡了。不过当主耶稣呼叫我们名字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复活了，正如主在二千多年前叫死人复活那样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，耶稣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在这里主叫玛利亚不要摸他，摸的原文就是捉住的意思。后来主耶稣又要门徒摸他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？主耶稣对玛利亚说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玛利亚不应该捉摸主的原因是在这里。所以很明显，主耶稣在屋里面向门徒显现之前，他已经见过父神了。我相信主耶稣将他的宝血呈现在神的宝座前，他的宝血将审判宝座换成为我们今日的施恩宝座。这个血是为到你我的罪而流出的。我相信他的宝血永远都在那里，作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代价永恒的一个见证。注意一下，主耶稣对神的称呼也很特别，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。主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呢，和我们和主的关系呢是不同的。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，但是三位一体神的基督呢，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在这里主就作出了区别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八至十九节记载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，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 门徒都四散逃跑。而家佢哋又聚埋一齐，匿喺一间房间里面，因为佢哋都好惊。门呢系闩埋嘅，而且一定系锁住添。你有冇留意到啊？当超自然嘅神接触到自然嘅人嘅时候，神嘅信息总系平安或者不要害怕。当主耶稣嘅神性接触到门徒嘅人性，主耶稣讲嘅说话就系平安。这个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而得到的平安，是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。当门徒一见到主呢，就认出他了。当然啊，他们都是吓坏的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现在向他们显现，即使门本来锁住，主依然能够入到去。因此我们可以知道，荣耀的身体是不受物质世界的限制。我相信教会被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身体也都会改变，能够在空中与主相会。约翰福音20章20节，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虽然主耶稣有荣耀的身体，但是他手上还是有钉痕，肋旁呢也都有伤痕，这样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呢是相符合，钉痕依然在这里。在主耶稣身上的钉痕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有的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，钉痕的证据呢是传到永远的。约翰福音20章21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主耶稣不单只是重复平安这个信息那么简单，这里的平安是不同的。第十九节提到的是救赎的平安，在主里的平安。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，这里的平安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的平安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里讲的是救赎的安息，是救赎的平安。另外还有一种平安，是与神相通、遵行神旨意的平安。这种平安是马太福音11章29节所讲的平安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救赎大功已经告成了，基督要差遣门徒，就好像父神差遣基督来到世上一样。在约翰福音17章18节，主耶稣祷告说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约翰福音20章22节，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。这段历史呢，就是律法和恩典之间的转折点。由主耶稣的服侍，到他的死亡，到复活，到五旬节之间，门徒的生命呢是有所改变，这个是历史上独一的时刻。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那里，主耶稣说，如果门徒祈求呢，父神就会应允。经文这样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作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主耶稣说过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当西门彼得说主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，显示出彼得是有洞察力的。不过几分钟之后，他就对主耶稣说，哎，不要上十字架受死啊。在这里，当主向门徒吹气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受圣灵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门徒都更新了，之前神的灵未曾住在他们里面，向他们吹气，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另外一次， 就是在创世纪，神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里面。而在这里，耶稣基督就赐给门徒圣灵，亦都将永生吹入他们里面，是为了要鼓励他们，保护他们。因为从主耶稣升天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，中间是还有一段时间的。在五旬节的那一日，圣灵会降落来，他们要领受圣灵的洗，成为基督的身子，他们得到从上头而来的能力的。那一日教会就产生了，由那时直到现在，圣灵就降下住在信徒的心中，为每一位信徒来到施洗，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身子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说：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是相当重要的一节经文，不过今日呢，却往往很严重的被人是误用了。加尔文说，当耶稣吩咐门徒要赦免人的罪的时候，他并不是指门徒本身就拥有赦罪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专属于神的。耶稣不过是吩咐门徒要奉基督的名赦免别人的罪。在使徒行传或者其他的书信当中，我们都找不到使徒自己有赦罪的权柄。他们走遍各地宣扬罪得赦免的福音，罪得赦免只能够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以实现。在旧约时代，神先进行拯救的事工，颁布律例，让人知道献祭只能够暂时性地遮盖了罪，是象征罪得赦免的。一直等到基督来到偿还罪债，成就救恩，那罪得赦免的功效才真正实现。今日当我们相信基督是为我们死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你和我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啊？其实是藉着传扬神的福音，这个是信徒应该做的大事。基督已经来到世上成就救恩，有人悔罪信靠耶稣基督，实在是奇妙的事。而更令我们惊讶的是，你和我当传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就会有人重生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当你和我去宣扬神恩典的福音，这个是基督徒最荣耀的特权，亦都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不将福音传到地极，世人的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，我们会自食恶果的。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并没有将福音传到地极，正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责任，导致很多年轻人战死沙场。想想，如果在战场上死了的年轻人都愿意为基督而献身，成为宣教士的话，这样这个世界会变得几咁不同啊！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人罪得赦免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，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和他们同在。原来呢，多马当时并没有同门徒一起。我认为呢，他可能是一个孤独的怀疑者，随时随地都是愁眉苦面的。当其他十个门徒兴高采烈地述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，就只有多马不相信了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多马这个人呢，真是多疑哈！有足够的证据呢，是可以让他相信的时候，他偏偏就是不信。至少现在呢，他都还愿意跟其他门徒在一起的。但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要在恩典当中成长呢，你就必须跟敬虔的基督徒在一起，跟他们一起成长的。 你亦都要同人分享你从神话语当中得到的亮光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记载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都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是啊，我们必须经常是相聚一起，这样才能够一同的成长。其实我们将多马批评为一个怀疑主义者，这样是很不公平的。根据马可福音十六章十节到十一节，还有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一节的记载，见到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之前，其他门徒都是不敢去相信主的复活的。其实未见就相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的，不过信心叫我们见到了肉眼见不到的东西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记载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又说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关于经文的研习讲解呢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。欢迎你主动的和我们联络，提出你学习圣经当中来去吸收领会的心得。至于有圣经上面的疑难问题呢，你都可以提出，大家呢要交流，继续的去到研究寻找答案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啦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